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反对党向老年护理业承诺数十亿资金，乌克兰总统呼吁澳洲分享军事装备，澳洲外长谴责中国对待长脸的做法，当局警告新州中北岸居民警惕洪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晚，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预算案答辩演说中承诺提供25亿澳元以改善老年护理行业。工党的计划将包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名注册护士在现场，增加更多的护理人员，并增加每天的护理时间，提高老年护理人员的工资，为居民提供更好的食物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措施将解决老年护理行业的危机。今晚我将宣布工党的计划，将安全和尊严、质量和人性重新纳入老年护理。简单的说，就是将关爱重新纳入老年护理。全球大流行病和皇家委员会证实了许多澳大利亚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的老年护理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在其预算答辩演说中也宣布了工党削减生活成本和提高工资的计划。他说，工党将推动对廉价可再生能源业的投资和就业，在澳大利亚制造更多的产品，投资基础设施，增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并提供可负担的托儿服务。阿尔巴尼斯表示，莫里森政府的预算案是为了在选举前砸钱，并没有为解决生活成本问题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他说，这个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承诺他们认为能让他们连任十年的任何东西，但事实不会说话。我们可以看看十年来的事实。以生活成本为例，澳大利亚人知道所有东西的成本都在上升，食品、汽油、房租、托儿、医疗账单，民众知道他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落后了。因此，让我们真正弄清楚这一点，你不能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十年工资增长水平归咎为长期的坏运气。
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武装部队额外提供2500万澳元的防御性军事援助。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澳洲联邦政府向乌克兰分享军事装备，如澳大利亚的 Bushmaster 装甲车。昨天，泽连斯基通过视频会议向联邦议会发表讲话时说，这些军备将在与俄罗斯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你们有非常好的个人武装车辆 Bushmaster， 可以大大帮助乌克兰，还有其他设备可以加强我们在军备方面的实力。如果你们有机会与我们分享，我们将非常感激。这一宣布使澳大利亚对这个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总额达1.16亿元。泽连斯基还要求澳大利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联邦反对党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分裂西方，但反而使西方更加的团结。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虚拟参与联邦议会会议时，阿尔巴尼斯发言时赞扬了乌克兰人民的勇敢精神。他说，乌克兰表现出了抵抗俄罗斯的勇气。他说，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部队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可怕回声。你们自己的家人也感受到了这种破坏。普京以恶毒的民族主义谎言名义进行的侵略是令人憎恶的。如果普京和使得他得势的政权继续进行这场非法战争，他将会面对坚决的不断升级的后果。
在北约一些国家就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北约东翼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官员们在斯洛伐克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在乌克兰的欧盟邻国中，只有匈牙利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允许武器越境转移。 匈牙利有四个州与乌克兰接壤，两个州与俄罗斯接壤，两个州与白俄罗斯接壤，而白俄罗斯允许其国家被用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集结地。但参加会谈的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斯塔里表示，东欧仍然集体致力于实现北约的目标。任何质疑我们团结的人都没有很好的理解我们的处境，这次会议很好的证明了这种团结。匈牙利是这种团结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个别国家不能有一些他们必须考虑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各自社会的看法可能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谴责了中国对记者程磊的待遇。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格雷厄姆弗莱彻被阻止进入法庭之后，他就中国对待记者程磊的做法予以了谴责。华裔澳大利亚记者程磊因被控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而在北京面临不公开审判，法院已推迟判决。中国当局自2020年8月起拘留了程磊。佩恩表示，该案件缺乏透明度，澳大利亚政府从未得到程磊被指控的细节。他呼吁中国为程磊提供接触律师的机会，并让他与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年幼孩子通话。在程磊被拘留期间，他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
新南威尔士州北部 Lismore 的居民面临第二次洪水的侵袭，当局已警告中北岸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此前警方称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名女性的遗体，她的汽车本周早些时候曾被困水中。随着两个低压槽沿着新州东南部碰撞，降雨预计将在今天袭击纽卡索和悉尼，并延伸到维州边境，直至周末，然后在周日得以缓解。新州紧急事务部副指挥丹尼尔·奥斯汀称，民众需要保持警惕。仍有大量河流洪水要来，大量的水已经蔓延至地面，这些水需要通过河流系统排出，所以河流带来的威胁在这个时间点仍未结束。
在民众对中资企业与达尔文港签订长期租约表达担忧之际，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并未否认政府会在达尔文兴建新的港口，并表示会在适当的时机透露更多的信息。澳大利亚国防部对2015年与中资企业蓝桥集团签订的为期99年租赁协议的安全影响进行审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建议联邦政府推翻该交易。基础设施部长巴纳比·乔伊斯提出拨款15亿用于达尔文的新港口基础设施。据澳广 ABC 报道，这些资金所用之处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中宣传一个新的港口。周四，在记者的追问之下，达顿并没有否认建立新达尔文港口的可能性。但总理的国家安全司第一助理秘书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这笔钱是用于改造现有的港口。
警方确认，在墨尔本北部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无人幸免。这两架直升机于周四清晨离开墨尔本市进行商务旅行，向北飞越 Mount Disappointment 时，其中一架直升机消失于厚厚的云层中。维州警察局代理局长乔什·朗格莱恩称，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机上五人都已遇难。在真正找到这五人的遗体前，我们仍然希望有人能得以生还，但不幸的是并没有。死者包括四名男子和一名年龄在32至73岁之间的女性，其中两名来自新州，三名来自维州。坠机原因仍不清楚，调查将在今天继续。
在斋月到来前，阿富汗正面临着经济崩溃和粮食短缺。从坎大哈省的古拉克区流离失所的莱拉和他的两个儿子与姐夫一家住在坎大哈的一个临时营地。现年30岁的莱拉称，他很担心自己的家人会挨饿。
Ramadan is coming, and we have nothing to eat.
他说， 斋月节即将来临，在这个月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很难进食，只吃面包。我的孩子们生病了，我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买药。我从早到晚在街上捡垃圾和瓶子，勉强能挣到20到30阿富汗尼，这还不够买面粉、油或者米吃，难以维持生计。斋月期间，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都不吃不喝，参加祈祷和晚间宴会。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在2022年新冠大流行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其中出现一种新的毒性更强的变种将会是最糟糕的情况。世卫组织表示，未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公众免疫力增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的严重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该组织表示，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比 Omicron 更为危险的病毒变种。世卫组织发布了最新的新冠战略防范准备和应对计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应对新冠的计划。他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当前使用的疫苗将需要进行重大改变，并且确保最容易感染重症的人群能够获得这些疫苗。世卫组织新冠项目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霍夫表示，在新冠大流行进入第三年之际，该病毒仍有很大的能量。上周，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了超过1000万例新病例和4.5万人死亡的报告。该组织表示，随着检测率下降，新感染病例的数量远高于此。截至上周末，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已登记的确诊病例超过4.79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世卫组织认为，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高出数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0.749美元，可以兑换1.079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51人民币、5.870港币、21.460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依然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17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会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